讨论事项第一案，请委员点字提出一支。
因为根据我们那个今天的与会代表有数位代表跟我要求说，因为今天的临时提案比较
是
对是要调整议程的。
好，那临时提案是
就是周一案嘛？
对，
临一次
就是要不会的案嘛？
对。
好，那那个提案跟动议要调整讨论议程，把原来临时提案提到议案来讨论。那对这个部分大家有什么？同意然后我们健保也有这些说明，我们再请议会做说明。所以同仁先提案的，先提案来。
好，请各位代表看到桌上的补充资料。临时提案案由有关调升西基层院所调职人员调职服务费支付点数，比较等特约药局调升为54点案提行讨论。那是我们要提出宣读？
不用不用，不许。
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有关这个案子呢，事实上其实是我们一些已经发现很久的问题。那事实上，同样都是，我们是觉得说同样都是药师，那为什么我会在诊所的药师服务费只有39点，那特约药局却是54点？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各个地方的社区药局进去看，就看得出来，事实上健保的那个调剂的部分在那个药局的面积范围都很小，它自费的东西范围都很大。那事实上，我们健保调剂，事实上老实讲，就是他们的传染病啊，把客人带进来，然后卖其他东西。那是现在大家知道这几年下来那个药师的国考通过率一阶段都非常低，才30%，好多年来都是30%，所以药师的人员越来越少。那而且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就是我们都有看到那影片，那大树药局。那个招揽那个药师去参加他们的，他说大家是药局，平均一个药局月营业额400万，我看到都吓死了。我都在署方自己有资料看得出来，那个所有的药局，所有的诊所、健保诊所，申请一个月申请有到400万的有多少？我看到不到1%嘛。可是药局的营业额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我们诊所在找药师越来越难找。这是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越来越难找了。那所以，我们觉得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其实应该要把诊所的药师给付再拉更高，甚至比现在的比他们的54点再更高一点，这样子才能够让那个药师那愿意继续做健保啊。不然照着他们那自费的一直发展下去这个其实健保的人会越来越少。那所以希望呢，可以。至少让我们在诊所的药师服务费可以至少拉高到跟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服务费一样，这样子我们才比较好留住人才，才比较好征求到人才，然后继续做。谢谢。
好，谢谢王
石
教授。刚刚几家子太多了。
我看还是尊重我们的理事长我们林善理事长那个英国龙凤阁文化偏乡我们林善理事长先说好。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是林世阳医师，我也是高雄县医师工会理事长。那我们高雄县医师工会在高雄的业务组我们辖内有非常多的偏乡，包括说三林乡包括大马夏我们的桃园我们那个甲仙我们六龟。好，因为我们在内都是属于偏乡，那我们偏乡的诊所本来就不好经营，那里地广人稀，人很少，药局又更少。那如果说没有一站式的服务，病人在医院在那个诊所就医之后，他还要去找药局调剂，跑2公里、3公里，甚至跨区，其实是一个很折磨病人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把那个社区药局跟诊所的药师的给付从39点到54点可以拉起的话，假设一个诊所一个月可以有1000张处方间，那 1500点也是，那个15000点也是不无少补了。对于诊所偏乡的诊所的维系，他们的经营，他们的保存，我觉得是好事。那如果说偏乡的诊所因为这样的收入不到位啊，他们没有办法啊延聘好的药师，留下药师，其实吃亏的还是偏乡的民众。所以啊，在高金工会立场，我们可以偏乡的诊所请命，我们是希望啊诊所的药师的体部可以跟社区药局啊可以拉在一起啊。以上的报告，谢谢。
这皮了，要澄清一下，你要你小小的偏乡，可是是调全部的。对不对哈？这个逻辑对吗？哈，
我们需要
你论述的是偏乡很需要，然后是说我的诊所要调，可以吗？哈，这个逻辑吗？哈，所以你支持这个逻辑吗？哈，
可以。
好啊。
这个他讲的是偏乡，我讲的是老化。其实哈，医药分业哈，台湾医药分业已经实施20年，那我们非常尊重社区药局的药师。以及所有医疗单位的药师啊，对台湾整个医药分业及调剂病人用药安全的照顾，我们都非常肯定。但是我希望啊，我们的药界还有我们的这个健保，不要想要消灭医疗院所的药师调剂。我们都有父母亲，我们都有年长的长辈，我们自己也会老。台湾2025年就会开始进入超高龄社会。大家可以试想看看，一个老年人到医院或者到诊所去看完病，他不是就在当地直接把药带回家，甚至当场就可以吃药吃一包，这样不是最方便的吗？怎么会觉得说让他拿着处方笺，然后到外面去找找看哪里有社区药局，然后再来给他调剂？那万一他里头没有这个药，又要再走回来诊所医院再重新改药呢？站在民众的立场，这个会是方便的吗？绝对不是嘛，哦，绝对不是嘛，哦，而且在医疗院所调剂的都是符合健保规范的健保药师，哦，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在谈这个问题，哦，其实是一个尊严的问题了。为什么一样的健保药师在医疗院所里头调剂，居然会比在社区药局里头调剂少了15点？哦，药师的代表说，因为他们要管理药力。你不晓得。诊所医院的药师在里头，我们都是直接看病例的，我们都是直接看病例的。那这个今天来看什么病什么问题，说医师开了什么药，难道看病例会只有比看药力更差吗？绝对不会吧。哦，那又有人说，哎，这个健保药局哦，它的规范要18平米，那你们内设药局只要6平米。哦，那我要请问社区药局买了一大堆保健食品，不是吗？所以社区药局的药师是容易分心的，哦，他除了调剂之外，他要顾说，哎，我这保健食品过来给他们推销，哦。大树药局之所以能够给那么高的薪资，因为他有保健食品推销的额度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在医疗院所里头的药师，不论是医院不论是诊所，那种专业调剂才是真正能够提供给我们民众一个又专业又方便的一个给药的环境跟用药安全。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无可厚非，只是医界尊严的一个回复。哦，所以我们论述就不是只有偏乡，而是全台湾老化的一个社会跟方便的一个用药。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那诊所跟医疗院所的调剂费能够比照社区药局调升到54点以上。
名字我要提醒你，全台湾人的尊严都要照顾。提到这个问题，因为特定谁38笔的，那我就没办法处理了。哦，全台湾人的尊严
是
哦，然后这是一个，我提供给你，我提供给你概括，拜托。那第二个，没有谁想要消灭谁。第一个，没有谁想要消灭，不要说谁想要消灭谁，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思想犯了，所以想要不犯罪。哦，所以，哦，这个蛮好。我们为了意识而写，哦，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哦，好，哦，看那个，
那个跟主席跟大家报告，我觉得还是一个医师人力缺乏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基层诊所啊，第一个药师很难找，然后护理师也很难找，护理治疗师也很难找。 那移民护理师的人力呢，我想我们大概去年哦就有实施这个护理师加6.12点的制度。那我想医院也是一样，医院有这个小夜班跟大夜班加成的一个制度嘛，好，所以表示这些医疗人力真的是缺乏。那这样同样就是说，在诊所的药师跟在社区药局的药师，如果说在调剂位上面呢有一个差异的或食物点的话呢，那其实诊所的在基本上就丧失一个竞争力了。那我想大家一定会讲说，这一定是要同工同酬，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嘛。那其实